佛陀也讲了一则故事。他讲什么呢？他说过去啊，有一个国王，那么这个国王呢，他不是一个很好的国王，他不是一个很会治理国家的一个良君，好的，不是一个好的国王，他反而是一个呢非常啊暴力的，非常呢草菅人命，不会治理国事的国王。所以这种国王啊，当然就怎么样，下面的大臣都会对他议论纷纷，都会对他批评指点。当然呢、啊、所有的批评指点呢、啊、这个世界都是圆的，到最后这个批评指教就会到了国王的耳朵里面来了，国王就听到这些大臣们啊在批评他，得了啊，以前的国王啊是掌握生杀大权的，他要你死你不能活，他要你活你不能死，有没有？以前的国王是有这么大的权力的，他就是法律了。结果听到了大臣们都在议论他呢，很是生气，他要好好的来惩罚这些批评他的人。当然这个惩罚啊是很严重的咯，可以让你半死不活啊，满清十大酷刑，有没有啊？把你切掉手脚，然后剩下一个冬瓜一样，你不死，但是你很惨啊！他就是要这样子来处理人。结果去调查，去问，哦，审判一个，每个人都讲，我不知道我听谁讲的啊！每个人都讲，我听谁讲，讲到最后，不知道是谁讲的。不知道到底是谁发起讲国王的是非，批评国王的不对。结果呢，国王不死心，他说啊，这一次一定无论如何要找到一个这个人来呢杀一儆百，要不然这一次我放过大家以后啊，大家就会这个继续下一次又再来讲一次咯啊，我就没完没了了，我一定要找到凶手，我一定要杀一儆百。结果啊，大家就活在那种呢白色恐怖当中，大家就活在那种呢紧张这个害怕的日子当中。为什么？当有两个人在讲话的时候，国王就会派人按这个暗探去探他们讲什么话，如果有人稍微讲错一点话，有一点字是有一点批评到国王的，两个人就被抓起来问个三天五天，好，原来是没有罪再放。所以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呢只要两个人讲话三个人讲话就会被人家注意，就会被呢关起来的这种审判。大家过这种日子啊过得很害怕啊，那么就想说无论如何啊一定要找到一个人来做替死鬼嘛，大家的日子才好过嘛。当然啦、啊、每次要做替死鬼的一定是好人被害啦啊，我们看戏看很多嘛，常常都是好人被害的啊。但是啊，这个好人虽然被害哦，但是你要知道有因果啊，最后啊胜利的还是好人哦。结果有一个好人就被害了哦，他们就去诬告这个国王，跟国王讲说呢，国王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人讲你了哦。国王因为太生气，所以结果呢没有查清楚是不是真的，就把这个人给抓了起来呢，就处罚他了。怎么处罚呢？非常的严酷啊，从他的背后剥开了这个背后的骨，切开以后呢，刮肉100两，剥开背后骨，刮肉100两，要称准准100两的哦。剥开背后骨，刮肉100两啊，人不会死，但是痛到半死啊！好，结果就这样子处罚了他，大家就哇，以为说呢，哇，终于危险可以过去了。但是到这个好人终于是好人了、啊。我们讲说呢，虽然呢、啊，啊，这个是邪的。很厉害，但是邪不胜正，有没有？邪不胜正，终于呢，有人来告诉国王说：“国王啊，其实呢，你冤枉了好人，这是一个忠臣啊，这是一个对国家非常忠心的人啊，你错怪了他，他并没有呢，说你的不好啊，你错怪了他。”国王去调查，果然是错怪了这个好人，结果怎么办呢？国王就觉得很内疚啦。想要去呢弥补一下啦，就叫人到菜市场去呢，这个找了1000两肉来，当然不是人的肉啦，动物的肉啦，找了1000两肉来呢，就还给这个人补偿给你啊，我刮你100两肉，我现在补你1000两肉啊，对不起啦，怪错了你啦。但是呢，以为国王以为这样子就解决事情啦，但是啊，国王还听到这个人啊天天在那里呢呻吟啊，就是哎呀很痛啊， 在那里呻吟，这个人还在那里很痛。国王就很纳闷说，哎呀，我都已经补偿给你了，你还想怎么样？我虽然要你100两肉，我已经补偿1000两肉给你了，你还想怎么样呢？那么有一个人听到国王这样讲啊，为了要让国王知道说你做错事了，那么就跟国王讲，国王啊，如果我把你的头给切下来啊，我再还你100个头，请问你这个头还可以再装上去吗？还可以再回复原位吗？不能了。这个故事佛陀其实他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他要告诉我们的是说啊，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知道说很多的事情我们做错了，我们请求原谅，我们能够再来。像孩子做错了，妈妈对不起啊，我以后不敢了。学生在学校做错事情，老师对不起，我以后不敢了。甚至于说我们在社会上面，我们的人机，我们的这种的工作，我们做错事情，我们都会呢以为说我们还有再来的机会，我们可以再重修改我们自己，我们改过啊，我们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有没有？我们认为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改过再来一次。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到，有更多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只有一次的机会，没有再来的机会啊。这个生命啊，只有一次的机会，没有再来的机会。所以有更多的事情啊，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没有说诶，我做错了我再来，没有。有更多的事情它是没有办法从头再来的。有一次我们在国民大学啊办活动，那么在这个国民大学呢有他的这个筹委主席啊就起来致辞了。结果他的致辞啊很有佛法啊，差一点呢听了以后啊让人开悟成佛齁。他这个筹备的这个学生呢，他就站起来讲话，他说呢，很多的人取笑我们，说我们呢怎么那么傻啊，不去放假啊到处去玩一玩，不去呢哪里走一走，反而呢留在学校筹备活动，然后呢来等待开学，等同学们回来参加活动。我们牺牲了我们自己的这个时间，我们牺牲了我们自己的一个娱乐，人家都说我们很傻。那为什么我们愿意这么傻来做这样子的义工呢？他说，因为我们大家这些义工们共同认为啊，生命只有 take one 没有 take two， 生命只有一次没有两次。听到这句话啊，我突然间差一点要开悟啊啊，因为太有佛法了。各位想想，生命只有一次没有两次啊啊！我们讲做戏，我们做错了好看啊，再来 take two take three take four， 还可以很多次的重来，一直做到好。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是不可能如此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只有 take one， 没有太多 take two 的机会啊。所以因此啊，我们更要去很谨慎很小心的想好好再来做决定。我们看到很多的父母啊，在家里对待我们的小朋友，有时候呢错怪了小朋友，使到小朋友怎么样，在他内心当中啊蒙上了一种呢阴影啊。我曾经碰到一个信徒啊，他的孩子在学校读书很聪明啊，非常的聪明，自己呢根本啊就不用父母来为他操心安排功课，也不需要补习，都拿1、2、3名啊，拿第三名是很少才拿第三名啊，都拿1跟2。这么聪明的孩子啊，结果有一天他9岁，去年他9岁，今年他10岁。9岁的时候呢，他的级任老师，班里的级任老师啊，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心血来潮，在同学们面前讲说呢，哎，某某人啊，你啊字写得这么漂亮，人这么聪明，怎么长得那么丑呢？人长得这么丑，字怎么写得那么美呢？这个小女孩听到老师讲这句话，不知道老师在称赞她还是老师在骂她，眼泪一直流。老师讲她很丑，但是字写得很美，眼泪一直流。回家啊，抱着妈妈说，妈妈，老师说我的字写得很美，但是为什么我的人长得这么丑？一直哭一直哭。结果她的姐姐安慰她，就讲说呢，不会啊，小妹也很漂亮啊。但是各位了，你们想想，如果这个小女孩真的一路成长，她很聪明啊， 他真的读书都读得很好，那么他一路都可以拿到很好的成绩，但是这件事情会不会在他的生命当中留下阴影？绝对会。以后不管他的成绩多好，当他站出来要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他一定会稍微低头。为什么？他想到他老师讲他很丑，他没有自信心。不管他的成绩多好，他都会稍微低头。他认为说呢，我见不得人，他没有自信心。甚至于从此以后他的成绩会很差，因为呢他对于老师的这句话不能消化。所以后来我们大家很多法师们啊鼓励他安慰他，他才过了这一关呢、啊。不知道今年的成绩如何还没有问他。不过你想想看，一句不经意的话可以重来吗？没有办法重来了。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各位啊，我们在家里我们做过多少类似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有多少次错怪我们的孩子，我们有多少次一句不经意的话让我们的孩子呢永远内心当中有一个阴影。我们有一个信徒，家里呢有几个成员，有先生太太啊、阿嬷哥哥姐姐还有小弟。有一天呢，妈妈从巴萨里面啊买了这个香蕉回来，结果这个香蕉很漂亮很美啊，妈妈准备一人买，一人吃一条嘛，有家里有六个人，买了六条回来，一人吃一条。那么白天的妈妈买回来就放在桌子上啦，白天的时候呢爸爸去做工嘛啊，妈妈去做家务啊，也去隔壁呢讲讲说是非啊，哥哥去这个上课，姐姐去上课，阿嬷去道场社教班啊，去做义工。结果呢家里剩下谁？剩下小弟。小弟做什么呢？小弟平时最喜欢画画啊，拿着一支笔一直画一直画。诶，看到桌子上有六条香蕉，够碎够大粒哦，结果呢就拿那个笔啊去那个香蕉那边画画画。结果下午下班了，爸爸下班回来，哥哥放学回来，阿嬷从道场做义工回来了。回来以后啊，妈妈饭煮好放在饭桌上，大家要吃饭的时候呢，看到那个香蕉灰尿尿，本来要吃饭胃口很好的，一看到那个香蕉胃口马上不好了。谁做的？还有谁？就是小弟了嘛。哦，马上就打他，打还没有问哦就打他了。小弟边打边哭，打到最后呢，小弟很痛苦的说，妈妈你先听我讲，我这个香蕉为什么要把它这样画啊、哦？因为呢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欢吃香蕉，那么我怕呢阿嬷等一下从道场比较早回到家里来啊，她觉得肚子有点饿了，结果她吃了她那一条，然后因为太好吃了她把爸爸那一条也吃了，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每一条香蕉啊画上每一个人的脸在上面。你看这个比较老的就是阿嬷的脸啊，这个比较壮的就是爸爸的脸啊，这个比较漂亮的就是姐姐的脸啊，你看这个小小的就是我啊。我画了每一个人的一条香蕉，希望每一个人都吃到他的香蕉，不会呢被别人吃了。所以妈妈啊很后悔这么够力的打这个小孩，因为在妈妈的眼中只有香蕉，在小弟的眼中是谁啊？一家人。所以因此啊，我们常常做这样子的错事，以后小弟还会不会想到一家人啊？他可能会想到这个一家人的时候呢，哎呦不要想，等一下妈妈又要打我了，会不会啊？因为他本来是好的，却呢得不到好的一个回，所以对于小孩来讲呢，他会有一些啊道德上面的错乱。所以各位啊，当你要回家来的时候呢，请你三思而后行啊，问清楚到底事情的来龙去脉啊，再来处罚你的小孩，不要呢鲁莽行事，因为你不知道你这样子一打下去会对他有多大的一个影响。有一次我们请周美芬啊，就是这个家庭妇女部的政务次长，到我们东禅寺去呢有一场的一个致辞，对于我们的青少年讲话。结果他看到这一群的青年啊，他就说我要跟大家分享他以前的成长过程。他说他以前啊并不爱读书的，很坏，他在家里是最调皮的，因为他很聪明所以最调皮，但是他爸爸呢却对他最凶，所有的兄弟姐妹里面呢对周美芬是最凶的。他就觉得很不甘愿，为什么对姐姐们妹妹们都那么好，唯有对我那么凶。他不明白为什么， 因此呢，有一次啊，他呢不知道怎么样子做错事了，一巴掌啊掌下来以后啊，这个他非常的难过，他就躲在疗房里面哭了好几天。结果呢，内心当中就在想，我要报仇，我要怎么报仇呢？我要报爸爸这一巴掌的仇，我要怎么报仇呢？我有两个方法。他很聪明哦，他想我有两个方法可以报仇。第一个，我要变成很坏很坏，我要毁灭我自己，让爸爸伤心，让爸爸难过。第二个呢，爸爸打我，对不对？我要变成很好很好，让爸爸跌破眼镜。后来他说他很庆幸，他选对了，他选择不毁灭自己，他选择成就他自己，所以才有今天的周美芬啊。所以各位啊，这一巴掌啊，不要随便打下去啊，不要随便打下去。后来他问他爸爸，你以前为什么对我这么凶？爸爸说啊，因为你是最聪明的，我怕你学坏，对你比较严格一点啊。他才知道爸爸的这种用心啊。但是各位啊，真的，一失足成千古恨，从来呢不要啊随随便便鲁鲁莽莽的做事情，因为有很多的事情啊是弥补不了，是呢没有办法再重来的啊。在这个佛门里面呢，也有这么样子的一个典故，我们叫做公案，禅宗的公案。说呢，有一天啊，有一个商人，他要经商。以前的商人啊，出外经商呢，就是跟家里的音讯就是没有的联络啦，不像现在这样有手机有电脑，可以 SMS 可以 email 很方便。但是以前啊，做生意的人呢都没有机会的，出门呢家里的太太就在那边担心到底先生是死是活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商人出外经商啊，家里的太太呢就朝思暮想啊，每天都在担心他的先生。那么先生当然也很想念他的太太了，这个商人啊。那么有一天想想啊，就想说呢，好了，生意告一段落了啊，就做到今天。那么今天打算回家呢，给太太一个 surprise 啊，因为很久没有见了嘛，给太太一个 surprise 惊喜。结果呢，就从做生意的路呢往家里这个方向走回来。那么一路走呢，当然呢就碰到这个大臣小事。哎，有一次就经过了一个庙，就说呢，反正也很少到庙里来拜拜，这次要回家啊，也到庙里做一点布施，希望呢也能够阖家平安，就到这个庙里面呢去做功德。拜完以后呢，正当要离开的时候啊，有一个老和尚碰到他，就跟他讲说，哎，施主，你印堂发黑，有危险的事情要发生。哎呀，老和尚，有什么危险的事情要发生，赶快给我点破点破一下。结果这个老和尚呢就跟他说呢，哎，可惜我天机不可泄露。哎呀，这个人紧张死了啊，说我印堂发黑，但是又说天机不可泄露，我是被安怎了啊。这个以前的人好像很喜欢讲这种话哦，所以以后我碰到信徒我要学这样讲，每个人都来问我怎么办怎么办，我以后要告诉他天机不可泄露，这样好像比较高价一点啊。结果这个老和尚说天机不可泄露啊，这个信徒一直求他，老和尚你说吧，虽然天机不可泄露，我呢就给你呢稍微啊点拨点拨，给你四句话啊，参得懂算你呢这个叫做有福气啊，能够逃过这个灾难，听不懂那就是你的命啦啊。老和尚请说请说，老和尚就说了，他说啊，向前三步想一想，退后三步思一思，嗔心起时细思量，下怒火最吉祥。哎，这个人讲奇怪，这个老和尚怎么叫我走路啊？向前三步想一想，退后三步思一思，反正听不啦啊。好，谢谢老和尚，谢谢老和尚，就回家了。回到家里啊，很晚了，就像外面这样很晚，以前没有电灯嘛，八点就可以睡觉了啊。结果呢就不想打扰他的太太啊，就呢轻手轻脚的进了房子里面呢。那么进到了屋子里面，到了房间的时候啊，想说呢要给太太一个惊喜啊。如果他在门口外面就很大声，太太会以为有贼嘛，因为不知道是他先生回来。到了房间就可以了，哎，想要呢给太太一个高兴一下，我回来了。但是呢在床边呢，以前的人的床都有蚊纱嘛，床边 就看到两双鞋子，一双是太太的绣花鞋，另外一双呢是呢哦男人的长筒鞋。哇、哦、结果这个丈夫啊毛了，火大，好啊，我在外面拼死拼活啊，都是为了这一家我们大家的幸福，日子要好过，怎么知道你一个人啊在这里呢偷人啊，你对得起我啊？你就冲到厨房拿一把刀啊，准备呢就要往这个床上睡的人啊要把他乱刀给砍死。但是呢当这个刀要砍下去的时候呢，老和尚的一句话出来了，向前三步想一想，退后三步思一思，嗔心起时细思量啊，席下怒火最吉祥。结果呢这个人啊他就在那边想说，这个老和尚是不是有要告诉他什么东西啊，就按照这个字呢来走了，来做了。哦，他说向前三步想一想，他就开始在那边走路了，走来走去想想要怎么杀这个人，要杀不要杀。结果因为走路的声音太大声，平时家里没有人啊，太太听到这个有人走动的声音很害怕，以为是坏人啊，打开一看，哦，是他的先生，高兴得不得了，冲出去抱住先生，哎呀，这个先生你回来了，实在很高兴。先生推开他的太太说，你做的好事。太太说，我做什么好事啊？啊，这个鞋子你怎么解释？太太说啊，绣花鞋是我的，长筒鞋啊是你的啊，我对你朝思暮想，天天想念你，你平时都不回家啊，平时在外面做生意，我一个人在家里我多害怕你知道吗？我唯有帮你绣了，我帮你做了一双鞋，以前人的鞋子要自己做嘛，做了你的一双鞋呢放在那里啊，看到你的鞋就好像看到你的人一样，我有安全感啊，所以这个鞋是你的。哦，这个先生一听刀砰掉在地上，好嘎仔没有给他杀下去，如果杀下去怎么样，后悔莫及啊。所以有时候呢做事不要鲁莽，想清楚，想清楚了再做。所以大师说什么，星云大师他就说呢，在你忙的时候，在你乱的时候，在你生气的时候，在你呢心不定的时候呢，不要做决定，因为那时候做决定都会做错的决定。等你呢心平气和了再来想做决定，如果你是生气的时候，你是忙的时候，你是乱的时候来做决定呢，那个决定一定是错的决定，然后呢会使你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佛陀啊他就讲了这第二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呢，做事要三思而后行。所以我们要记得那个禅师的话，向前三步想一想，退后三步思一思，嗔心起时细思量，席下怒火最吉祥啊！如果能够把这个嗔怒的心控制了，那是最好的一个呢啊，吉祥跟如意啊。所以如果平时你生气的时候啊，你呢哦这个嗔恨心升起来的时候，你怎么办呢？走路啊，向前上向后走三步啊，你就能够解决问题啊。那么这是呢这个第二则的故事啊。佛陀后来也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在我们的小学的课本里面呢有，或者是幼稚园的课本里面有这么样子的一则故事，只是故事改了一点。什么故事呢？刻舟求剑，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一个人的剑掉下水里面了，结果在这个船上面呢刻了一个符号，表示我的剑是从这里掉下去的，以后我再去拿起来，有没有？这个是中国的版本。但是其实这个故事最原始的版本是谁讲的？释迦牟尼佛讲的。但是它不是剑，它是杯，银杯， silver 银的杯掉下去了。那是因为中国人觉得银杯没有什么价值，剑才有价值，剑在人在，剑亡人亡嘛，倚天屠龙记讲的，有没有？所以因此呢把它改了版本，改成剑掉下水里面。好彩2500年前没有什么版权的问题啊，要不然释迦牟尼佛要跟这个人拿版权，你改了我的故事你没有跟我讲一声啊。他改了故事哦，最原始的故事呢我们来讲给各位听，一样只是把剑换成杯。所以有一个人呢坐船去旅行，这个船呢、啊、就从呢印度往这个大海洋开出去。那么就到了大海的时候呢，这个人啊身上呢就带了一个银杯，哦，很难得有这个银杯， 2500年前啊，没有什么物质的，物质生活是非常的这个缺乏的。有一个漂亮的碑啊，算是很了不起了，算是很呢不得了的事情了。所以天天在那里把玩啊，但是一不小心，这个碑哇就从船上面呢掉下去了。结果怎么办呢？很着急啊，但是水很深啊，不敢跳下去啊。哎，突然间想到一个方法，我在这个地方画一个符号啊，等这个水比较浅一点的时候，我跳下去拿啊。结果这个船呢，就过了2个月，就呢走到了小河啊，就从海走进河，靠岸的啦。走进河的时候呢，哎，很清澈啦，看到底啦，啊，感觉起来不深啊。这个人脱衣服啊，准备要跳下去，结果旁边的人问他说：“哎，老兄，你要做什么？”哎呀，我2个月以前啊，我的杯子从这个地方掉下去，我现在要去捡起来啊。全船的人都笑他说啊，虽然啊，你的杯是掉在水里面，但是是2个月前的海水，现在是2个月以后的河水，已经是不一样了。同样是水，但是呢，海水跟河水啊，差天跟地啊，差很远啊，你在这里是找不到你的杯的。当然啊，这个故事我们听了不知道多少次，我们都会背了。但是其实这个故事啊，其实它是佛陀要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啊。什么讯息？正信的重要。正信是非常重要。很多的人他认为说要修行佛法很难。像各位，我刚刚就讲了，如果你要解脱生死很远啊，如果你要成就佛道很远啊，啊，要成就佛道要解脱生死是学佛的目的，但是这一辈子可以完成吗？我可以跟你讲，你可能完成不了。甚至于说不要紧，如果我解脱不了生死，成不了佛，我念阿弥陀佛，我也能够呢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我告诉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呢，你会怎么样？哇，惨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你会信心危机啊。那么你就觉得说呢，哎，我要去找找看有没有比较容易的方式。有很多的人就因为这样子呢去寻求容易的方式。因为在佛教里面啊，正信的佛教说呢，要成佛，如果要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三大阿僧祇劫努力努力精进精进的修行，最短的时间三大阿僧祇劫成佛。但是如果像我们啊，有时候做好事，有时候做坏事，好事坏事该干做胆不，这种怎么样成佛啊？啊，我们承认吗？我们该干好的坏的我们都做一点嘛，对吗？所以我们很难呢、啊。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有的人他就会去想到，我要找一个容易的方法。有没有容易的方法？有。现在啊，宗教信仰自由啊，各种容易的方法都出来了。各位有没有听到寄生成佛的法门？有。有一些邪教就出来了，有一些邪教呢就呢啊，看到佛教徒或者是人的这种不愿意努力但是要得到那个结果，因此呢就说了各种的邪说，寄生成佛，终身成就啊，这一生就能够成就佛道的啊，这一生就能够修行成怎么样子的，各种的一种邪魔外道就出来了、哦、那么好比呢，有一次啊，有一个信徒啊，他就跟我反映说，他说在台湾啊有一种宗教啊、哦、当然不方便讲什么宗教的名称啊，因为现在大家都混淆，好像分不清楚哪一个是正信哪一个是邪信啊啊、哦、那个他所信仰的那个所谓的佛教呢，教人打坐的，那么教人打坐也教人念金刚经啊、哦，那么教人打坐念金刚经呢，这个应该看起来很像佛教吧，跟佛教没有不一样啊，佛金刚经是佛教的啊，打坐也是佛教的 啊那么但是呢他教人的一个方法很特别，你打坐呢你就会在你的打坐里面看到东西，看到光，看到什么看到什么，然后到最后呢你比较修得啊一两个礼拜一两个月后啊，你就会开始看到什么，看到你的家人，或者是看到你熟悉的人，或者是看到跟你很亲的人，他们做什么呢？他们遇到困难你都可以呢预计得到。有一个信徒他就是这样子，他呢就学了这种所谓的啊这个禅修的法门啊，就呢看到从他的打坐里面看到他的爸爸某年某月某日跌倒啊，结果他就回家跟他爸爸讲，爸爸你要小心哦，几月几号你会跌倒哦，爸爸说哎呀你 乱讲了啊！我打坐看到的，你乱讲，不相信。果然，那个某年某月某日那个时候，他真的跌倒。爸爸就很相信，从此一家人就非常相信他。同时呢，他的姐姐是我们佛光山的信徒，在佛光山修行20年了啊。那么没有这种能力，但是他呢，他的弟弟呢，来学习这种禅修啊，只有半年啊，就很有能力了。结果他的家人就讲说，没有你跟弟弟一起去学那个禅修了啊！你看你修20年，你都没有什么能力啊！你看弟弟才修半年而已啊，就能够呢这个看到未来了。他这个弟弟啊，厉害到怎么样呢？真的可以把事情讲得很准，几月几事情会发生，家里会怎么样，所以家人就很相信咯。那么怎么办呢？如果你从这个打坐里面看到家人发生这种危险怎么办呢？你可以到他的佛堂去点一盏灯，写一个消灾入位，多少钱？20万台币。你只要点了这盏灯啊，你就能够怎么样？你就能够消灾免难。果然那个事情不发生。如果你不点呢，怎么样？你就会呢发生灾难。所以这个弟弟啊，人很慈悲，所以常常慈悲的人都是被人骗的。人很慈悲，很相信，结果呢，弄到倾家荡产。因为他每次看到哦，爸爸等一下又跌倒了，赶快去点灯。妈妈等一下又生病了，赶快去点灯，所以他的钱就这样子点完了。有这种种，但是他深信不疑，因为呢他有感应。所以各位啊，你修行这么多年了，请问你打坐有感应吗？没有啦，只看到很多星星然后睡觉了。各位打坐的时候就这样子、啊、看到很多星星然后睡觉了啊。然后呢，要不然就是呢，哎呀腰酸背痛啊，啊辛苦的要死，没有感应啊。没有感应好还是有感应好啊？没有感应比较好啊，啊，这个叫做呢平平安安到这个到太平哈、啊，平平安安到太平啊啊！不要呢在这个当中寻求一些怪力乱神啊。所以你看哦，打坐《金刚经》跟佛法很像，同样是水哦，海水跟河水同样是水哦，河水怎么可以跟海水比呢？海水之浩瀚无边，海水之包容，海水之大。哪里是河水能够比喻的呢？佛法之伟大精深，哪里是你这些邪魔外道能够譬喻的呢？所以各位啊，不要以为啊，不会啊，很像啊，也是教人好的啊，我就去学，更快，我更快能够有感应。我告诉你啊，你不要有感应比较好，你打坐就好好打坐，你念佛就好念佛，你不要真的觉得啊要有感应。我说，如果你念佛念念一下，这个佛祖走下来跟你摸一下，你会吓到。啊，你会觉得哦哟，吓死人了，佛祖怎么走下来了？你还是呢一步一脚印，老老实实的修行比较好一点，不要要求这些怪力乱神哦。所以这个银杯掉在水里面的这个故事啊，它要告诉我们正信的重要。现在我们的社会上面呢、啊，充斥着各种的邪性，各种的邪性，各种不正确的信仰，但是挂着佛教的名字。我们通通都是无从选择，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所以我们很危险啊、哦！我们很危险，所以因此呢，你一定要去辨别是非邪正，你一定要去知道说，我要去找的是海水，我不是要找河水，正信的重要啊、哦！如果这个正信你信错了，你一开始不是正信啊，我们讲差之失，这个差之毫厘啊。失之千里，在这个点上面我们共同出发，我可能差一点点啊，很少而已，但是走到那边尽头的时候呢，我就差108000里了。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一定要掌握方向，不能错，错一点点啊就偏差很远了啊。所以正信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所以今天呢给大家讲了3个故事，佛陀讲了98个故事啊，我们讲了3个而已啊、哦，这3个啊，今天讲完了以后啊，啊，如果我们只是这样子听就没有用，如果把它变成我们人生的方向，这3个故事就够了，就足够让你呢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了。学佛就是有个正确的人生观啊，所以我们讲了3个什么故事呢？首先，我们呢要知己知彼，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如果有缺点，自己有能力改的，自己也能够知道的，要去改掉它。如果自己没有能力的，要靠别人，就 就是我们的师长、父母、大德、长老讲我们，我们要呢虚心的接受，你才能够改变自己呢，突破自己，然后这个能够进步，能够成功。那么除了我们接受别人的批评以外呢，我们也学习不要去批评别人，因为批评像一条狗，我们不要做狗，我们要做人啊。那么我们处在这样子的一个是非的世界里面呢，我们学习怎么样，我们学习呢不说是非，不传 不听是非，不传是非，不理是非啊。那么我们就能够很自在、很洒脱、很清净、很圆满的啊。那么对于这个鲁莽的人呢，我们常常啊很鲁莽，那么因此呢，我们要知道人生啊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有很多的事情错了一次我们就麻烦了，所以因此我们必须呢想清清楚楚再来做决定。要骂孩子要打孩子啊，先了解清楚他到底错在哪里，你不要一下子就生气起来把他这个错坏了，然后你想疼回他，你想疼回他安慰回他，可能对他的在他的内心当中他已经有一个叫做呢颠倒的，或者是呢他的道德观念啊混淆，他没有办法抓清楚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你知道吗？所以因此呢你必须想清楚了你再来呢有动作。所以因此我们讲的那则公案讲到说呢，这个商人啊还好听了这个禅师老和尚的一句话，因此呢改变了他的一生啊，就是向前三步想一想，退后三步思一思，嗔心起时细思量，习下怒火最吉祥啊。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们也要学会呢不在生气的时候，不在紧张的时候，不在慌忙的时候呢下决定，要呢定下心来的时候呢再来做这个人生的一个决定啊。那么最后我们提到呢正信的重要，就是这个刻舟求碑啊，不是求剑哦，刻舟求碑的这个故事啊啊，虽然同样是水，但是海水跟河水差太远了，所以正信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以为呢同样啊我在那里一样打坐一样修行一样呢讲的是佛教的经典，像我们讲一贯道，有没有一贯道不是在讲佛教，也拿佛教的经典来讲吗？那到底它是不是佛教？不是哦，哦，还有更多，像现在很多这个啊，我们都不敢讲出名字来啊，啊，各位要用你的智慧去判断啊，他讲他也是佛教啊，啊，而且他是真的佛教啊，他叫真的佛教啊，这他也不是啊，啊，所以这些不是佛教正统派的呢，其实啊，虽然同样感觉起来很像，但是你要知道，海水跟河水差很远的。啊，不要以为说你的杯在那里掉了，你来这里拿会拿得到啊，差一点点到终点的时候呢，一个是佛一个是魔是不一样的。所以有建立一个正确的知见啊，建立一个呢正确的信仰，你的人生才会呢啊这个不会偏差。所以今天呢我们呢在这里讲了三则故事，希望呢各位能够从中啊也有所体会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把今天所讲的这些启示啊用在生活里面，那么包你人缘很好，包你呢能够呢是一个呢啊这个欢喜自在的人。学佛应该就是要如此，越学越快乐。如果有人学佛越学越痛苦的话，要检讨一下啊，你越学人家越讨厌你的话呢，你要检讨一下，你一定是 something wrong somewhere 啊，你一定是哪里做错了啊。如果你越学越快乐，你旁边的人也越来越喜欢你的话呢，表示你学对了。但是如果你越学你自己越痛苦，你旁边的人也越来越不喜欢你的话呢，有错了，有问题的，你要赶快来调整跟改进啊。那么以上呢几点提供给各位，我们共同来勉励，希望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方向，然后呢掌握正确的方向呢，我们啊人生是美满的，乃至于最后走到成就佛道这条路上，虽然很难，但是不要失望，要像乌龟一样呢很有毅力的一直往前爬，总有一天我们会成就佛道，只是时间比较长一点而已啊，但是不要气馁，一定要看准方向往前走，这个就是成佛之道，这个是成佛大道，没有错，往前走， 那么最后一定能够呢达到圆满的佛道，但是一定要有坚忍的毅力啊，啊，不要走走一下，哎呀累了，好像兔子一样在树下睡觉一下，你就来不及到终点了。你要像乌龟，马不停蹄，我虽然走得很慢，但是我总有一天会到达成佛的这个道路，这个终点上面去哦。那么我们共同来一起勉励啊。我们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吗？我们之前主办单位说呢，没有问题的，他们没有问题的啊，没有问题有两种可能啊，一种是听得懂，一种是不知道你说啥啊，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呢，我来自己制造一下问题好了啊，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
各位佛友，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上前来用这个麦克风，向我们的师父提问。那么。同时也会问各位呢，分享我们的解决方案，请有请。
有吗？好。
师父阿弥陀佛，师父我想请问，师父对净空老法师对推广弟子规的看法？谢谢师父阿弥陀佛。
就是念佛法门吗？
弟子规。
弟子规啊？哦，很好啊。哦，我听说呢。那个我们有信徒啊，也是去学习这个弟子规，结果呢他的小孩本来很坏，结果去学了弟子规以后啊，诶，变了，变好了啊。所以其实呢在这个中国里面，有儒家里面有很多的这些作品啊，古人留下来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只是我们好像觉得以前有一段时间我们崇洋，我们觉得中国人的东西都是outdated， 我们不要它，所以不知道原来这么好，现在再挖出来原来是这么好。所以其实我们有信徒就在那里说呢，他的孩子以前是很皮的，学了弟子规以后啊就整个变了，变好了啊。所以其实啊，我们常讲什么是佛教啊，一切善美的都是佛教，一切教人善美的，一切这种呢真的善的美的都是佛教哦。不要只有局限在拜这件事情、念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一切好的，教人孝顺、教人尊敬、教人这个习舍，这些通通都是呢佛教的一个美德哦。因为呢其实要修持佛法，我们讲修行，要修行佛法啊，修行修行，顾名思义就叫做修正行为嘛。所以等于说修行佛法达到最后的一个目的是什么？人格的完成嘛。所以做人啊，做一个正当的人，做一个正确的人，把人做对了就是学对佛了。如果人都还没有做对，想要成佛啊，那这样差太远了。所以因此人间一切善美的事情啊，通通都可以呢跟佛教搭上这个关系的。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背啊，很好背的，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啊，很好背，其实也很好，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了解里面的意思啦。如果背了不了解的话呢，当然这个功用上面就少了一点，但是如果又能背又能了解它的意思的话呢，潜移默化它都会对你呢产生一种善良的一个作用的啊。好吗？好，那么各位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希望呢大家因为学佛啊，人缘变更好，因为学佛家庭变更幸福，因为学佛呢我们的世界会和平。那么就要各位努力来修正自己的一个行为啊，要求自己比较容易啦，要求别人很难。要求别人，你不要讲我，不要讲别人的坏话，很难啊。要求自己不要去讲别人的坏话，比较容易啦。要求别人呢，不要鲁莽，做事要想清楚，很难啊。要求自己呢，向前三步想一想，退后三步思一思，比较容易啦。要求别人呢，不要去相信啊，这个有的没有的，很难啊。自己先做一个榜样啊，不要去带头迷信。就已经很好了哦。所以希望呢我们今天提供的三点啊，供各位参考，我们共同勉励，祝福大家，阿弥陀佛。